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你继续看启示录，我们再读一次启示录第七章十三到十七节。如果有人没有拿过我们启示录上册的讲义，很抱歉，今天已经被拿光了。这里还有，刚还有加印的。如果您还没有拿过，可以现在来拿好吗？现在，启示录第七章十三到十七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一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们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我们再三的讲这个七印是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而不是我们一定要觉得它是按着次序应验的，而一直想要去配历史上什么事件、什么时期，或者未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是在应验第三印啊、第五印啊，像这样哈。我们相信这是七印，比较不重在时间的次序，而是重在它的性质，也就是在整个的历史上都会有这些事。而就在这样的背景底下，有这些灾难，或者是不是最好的环境的情况底下，神的福音正在大有能力的往前去。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这一次听完我们讲启示录，能够得着这些深刻的印象。不要听这么多次，你还是一听见别人讲到怎么样，那什么是哪一印，你就很受吸引。因为我们的有一些人，他们的天然的观念比较喜欢有这些蛮确定的告诉你这些预言怎么应验，而且有一些人用这个来定义我们的信仰有超自然的，我们的神这么伟大，所以总是会做这一类的事。所以就多一点用像应验预言啊这些事来定义我们的信仰的属灵的成分啊。可是我们信仰属灵的成分不需要用这些来定义的啊。神更神迹性的作为是在我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作为，那才真的是神迹，对吧？如果你旁边有一个很讨厌的人，你知道他有一天能够改变，你一定同意那个是很大的神迹啊！那正是神想要做的事情。那所以我们也已经好几次提到，启示录在讲到七印。七号七晚的时候，很有意思的就是他一印一印的讲下去，却没把它讲完。就像吃饭留一点东西在碗上面一样，他讲到第六印，接下去却没有揭开第七印，却插入了一章的圣经，就是第七章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意象啊。那我相信这也一样，不是让我们知道说第六印发生过之后就会有这一件事哈。我相信不是这样的，而是在讲到 就在这些印的期间，也就是这个世界就这样在进展着发生各样的事情的之间，神在另外一边正在做这样的事，这里一个那里一个，神临到他们，向他们显现，用各样的不同的方式做工，使人的心回转归向他，而低头让神把他圣灵的印记放在他们的额上，放在他们的身上，也就是一个得救的印记啊。所以我相信这些经文是在讲到这些事。其实我不只是想告诉你这些经文的解释，我很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听了觉得说，对，当然就应该是这样，这才是整个圣经最主要的信息，对吧？圣经整个的信息这样来诠释，不是才真正能抓住这个，而不会只是常常在一想到启示录就要想到那些像我形容说像猜谜大会一样，要知道这个兽到底指的什么，那个六六六指的什么。我相信那不是神给我们启示录这个启示这个预言这本书的主旨，我相信不是的。也就是说在世界这样进展当中，神正在印他众仆人的额。上一次我们已经开始讲到这个印，英文叫 seal，S-E-A-L。这个印本身，无论中文或者英文，或者是希腊文，都有这样的意思。它有封住的意思，就像如果有一个房子发生一些事情，警察过来暂时不让人进去，他就贴一个封条在上面，对吗？上面可能要盖一个章，有一个记号，让你知道这是权威当局贴的，你就不能够越这里一步。印就有这个意思，你想到印的时候是像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之前提醒大家留意，我们正在讲这个受印记这一件事，我特别提到要你留意，就是因为之后再过一段时间，我们讲到后面一点，就启示录要开始出现另外一个印记，也是当今许许多多的基督徒特别特别有兴趣的东西，就是兽的印记啊。可是如果你充分的了解在这里讲的神的印记是什么，我想你大概就比较不会受那些影响，把兽的印记解释成像他们解释的那个样子。何况你觉得应该兽的印记比较值得我们注意，还是神的印记比较值得我们注意？你觉得你比较注意什么？为什么很多人讲启示录都在讲兽的印记，我几乎没有听见人讲启示录的时候强调圣灵的印记，可是这才是应该要强调的，你不觉得吗？对吧？所以印记有封上的意思，封上就包括有保护的意思。虽然封上好像说我们不能进去，可是也代表了如果是神是把我们封在里面的话，那我们就不是从外面不能进去，而是别的东西从外面不能进来，这个印记是在我们身上。所以其实这个封印是把我们封住，而不是封住别的东西让我们不能够去啊，对吧？是神保护我们，我们被封印在里面。所以之前我们用了从旧约圣经开始，圣经就很频繁的屡次的而且很强调的来叙述一件事，就是神为他的子民，为他的儿女，为他的百姓预备了一个地方，大卫称他叫做神面前的隐秘处啊，或者是有时候他就说是一个藏身之处 hiding place， 神面前的隐秘处，是他同在的隐秘处，是一个藏身之处。如果旧约时代的圣徒都懂这个，新约时代应该要更加的懂了。大卫显然知道神面前的隐秘处不是像他在西安的宝藏，就是在一个 fortress 一个要塞里面，仇敌不容易攻进来，有一个安稳在那边。那他明白那只是一个代表而已，他借着这个让人明白，其实更要紧的是在神里面有一个这样的隐秘处啊。如果大卫在3000年前基督来到之前他就明白这个，而且他是用他有经验的方式来讲，那么我们今天更应该是这样。我常常提醒大家，你读启示录就像读整个圣经一样，都要常常记得旧约圣经多半的时候都用外在的人事物来教导我们关于属天的事情，可是到了新约圣经就直接的要把我们引到内在的东西里面。你一定要从内在的来了解这些事，那没有理由一来到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忽然又要我们注意那么多外在的事，我想那说不上来的啊。我相信启示录我们仍然应该注意这些内在的事，所以这个圣灵的印记我相信就是一个内在的一个封住一个保护。那这里面当然是一个记号，有一个记号哈。那我们也提到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几次提到圣灵的印记的时候会跟另外一个词放在一起讲，就是圣灵，神赐给我们圣灵好去做我们将来得神的产业的一个凭据哦。有的时候我们的契约和我们的和合本圣经会把同一个字有时候翻成产业，有时候翻成基业，就让神儿女读的时候就会问说产业跟基业有什么不同。最近才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可是呢其实是一样的，是我们中文翻译不同而已，就是神的产业。使徒彼得告诉我们神给我们的产业并不是像地上的房地产一样，而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对吗？彼得前书第一章讲的。所以圣经都是这样，新约圣经都是讲到内在的，或者你也可以说现在好像是看不见的，但是看不见的并不是虚幻的，它是比你看得见的世界还要更实体的，因为看得见的才是永远的，看不见的是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这是保罗说的。那保罗有至少有两次在讲到圣灵的印记的时候同时讲到圣灵赐给我们好做得基业的凭据。我们中文这样翻大概图一个方便，让大家好像比较一读就知道他在写什么，但是其实他们当年翻译这个的时候用的字眼不够完满的表达出保罗想要表达的事情来哈。我不知道当年翻译这个的宣教师是不是他自己也不太有这样的属灵的认识，我不晓得，可能因为有的时候教会特别更正教的人很容易把福音想得蛮肤浅的啊，就是我们罪得赦免因信称义可以进天堂等等啊。可是其实整个圣经不是这样，圣经常常把最美好的经验，最丰满甜美荣耀丰盛的经验把它放在今天我们在圣灵里面的经验，而不是放在天堂的描述上面。事实上新约圣经写了许许多多用很丰盛的方式很荣耀的方式来写的那些东西，可是新约圣经其实对于天堂琢磨不多。所以我的意思是那些话多半都是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经验的， 而在那里提到圣灵赐给我们做得基业的凭据，凭据那个希腊字就有这个意思，它其实就是 down payment 的意思啊。down payment 就是叫做头期款，或者你要说是定金也可以，也就是你买房子的时候最先付的钱啊。我们反过来来想到，就是神把他要给我们的产业，将来在天上的产业，我们将要享受的，现在借着圣灵就叫我们先得着一部分啊。所以我们说呢，叫做预尝天恩的滋味，也就是在那里的圣灵的凭据，强调的不是只是一纸凭据的一个记号而已啊，那个比较印记就已经表明这个事了，没有必要重复的也用另外一个字来表明。而那个字，我们中文圣经当年这样翻，至少他加了一个小注解说，凭据或作值，就是质量的值啊，值的意思是抵押的意思，对吗？嗯，那抵押其实就已经有我们刚刚讲的意思，因为你如果欠人家东西，你只是写一个凭据在那里，写一个字据在那边，那是一回事。可是有的时候，对方，比方你在银行借钱，他不会只让你有一纸凭据而已，他要你拿东西来抵押啊，比方你的房地产。所以也就是说，那不是一纸凭据而已，而是有实质的东西在那里。保罗用的字眼就是像这样。其实在圣经里面，连圣灵的印记都不是只局限于一个记号或者一个契约书而已，它本身有更深刻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像清教徒，他们有的就会把圣灵的印记说成是就像圣灵的印一样，是一个得救之后的第二次的祝福一样，第二次的经验，所以他们会把连圣灵的印记都说得很深刻的啊。关于这件事，就是神要在他的儿女身上下一个印记。到了第八章提到七号吹响的时候，那些号每一号都带来很多的灾难，各种灾难，可怕的灾难。可是在待会我们可能会读到，就是提到这些灾难却不伤害额上受了神印记的人啊。所以那个印记本身，圣灵的印记本身带着这样保护的意思在里面。事实上这是在说什么呢？是在讲基督的救赎，他的救恩的特质。你记得吗？逾越节的晚上，以色列人得以出埃及，而出埃及从旧约一直到新约，一直都被当成是在预表基督羔羊宝血的救赎，对吗？可是逾越节那天晚上，就是这个救赎达到高潮，就进入最核心的里面的时候，那一天他们需要把血洒在每一家每一户房门外的门楣门框上面，你记得吗？那是一个记号，对不对？神在那里也是这样讲啊，做一个记号，然后灭命的天使巡行整个埃及地，没有一个地方他走不到的，你怎么躲都没有用。可是当他来到一个家，他要进去灭那个家的长子，我想天使把这个工作做得很完整，他不只是看到长子会毁灭他，就是看到牲畜的头生的也毁灭他，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可当他来到一个家，发现那个家门楣门框上有记号，他就会越过去，就到下一家去啊。你知道，当我们想要得救恩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应该就是这样，就像诗人写的那一句话，就是 "Pass me not"， 就是主啊，当 你这样做的时候，不要把我越过去。这个讲的有点颠倒过来了啦，啊，他的越过去是不杀他，可是这首诗歌讲的越过去意思就是说，你在赐福的时候不要把我越过去啊。可是都一样，是因为我们有那个印记。所以其实从旧约时代，神在表达救恩的时候就常常这样讲。你甚至你推到比出埃及逾越节的晚上更往前，大概快1000年左右吧，有另外一个事件也有这个意思，那就是方舟，挪亚时代的洪水，神叫挪亚造方舟，然后造好方舟，当神要降雨在地上毁灭当时世界上的所有的凡有血气的都要毁灭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把挪亚一家八口关在方舟里面，是神把他们关在那里的。虽然做一个门可以关，是神要挪亚做的，挪亚也做了，但是圣经却用这种语气讲，是神把他们关在里面的。我觉得这个一样有这个意思，外面神正在施行审判，可是那个被关在方舟里面的就得着救恩，对吗？嗯，旧约圣经有两个很重要的事件，都是神要以色列人常常回想，拿来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杆，一个记号的事件。一个就是出埃及，在出埃及之后，神经常的跟他们讲话，都提醒他们神是领他们出埃及的神啊。可是差不多过了快1000年的时候，神开始换词儿，他开始不再只是讲到出埃及这一件事，那就是他将要依着百姓多年的悖逆，让他们被四围的列强所攻击，最后北国被以色列所灭，南国亡于巴比伦。当国家灭亡的时候，神预先就预言了有一天他们还要归回，神用这个归回像出埃及一样，用来在旧约时代用来表征救恩啊。在那个之后，神就常常要神的百姓想到他是使他们从四围的列国被呼召出来回到应许之地的一群人。事实上先知是这样跟他们讲说，那时候当他们归回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指责神说他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而会指责他说他是把我们从列国召聚回来的神啊。所以圣经里面旧约圣经有两个伟大的事件，都是用来表明这个救恩，而这两个事件里面都有圣灵的记号的痕迹在当中。我们刚刚提到逾越节的晚上，这个是大家比较多人会想到的，就是有血的记号在每一户的门楣门框上面，对吗？那是一个记号不是吗？以后你想到圣灵的印记，一定要想到这一件事，好不好？好。可是当他们被掳的时候，就是犹大快要亡国的时候，神借着先知以西结给他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意象。以西结用很强调的方式记述他，在以西结书大概8章到10章左右，以西结就在意象里面，他是已经是在犹大大批被掳的时候，是第二批被掳的人，他那时候已经身在巴比伦，身在两河流域，而不在应许之地。可是在异象中，神把他带回到耶路撒冷，带回到圣殿，让他看见那些百姓怎么样在那边犯罪，行可憎的事，惹神发怒， 好让先知知道神要毁灭他们审判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先知还是为他们祷告了、当灭命的天使要去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先知就祷告、而神就给他看见一件事，就是神在伸手在耶路撒冷上面天使去毁灭他们的时候，这是在异象中看见的、实际上神毁灭他们的方式并不是像出埃及一样是天使直接去做这一件事，而是借着巴比伦的手来毁灭犹大。但在异象里面神让以西结看见在属灵的境界里面是神要天使去毁灭他们的。可是在那个之前先有一个天使拿着墨盒子，你熟悉这个经文吗？在以西结书第九章，我希望你熟悉这个，像你熟悉逾越节的晚上写涂在门楣门框上一样，因为这两件事都一样是旧约圣经里面神用来表达这个圣灵的印记很重要的两件事哈。那个带着墨盒子的天使就先去耶路撒冷，我想也许包括犹太地，可是主要用耶路撒冷来做代表，找到那些为着城中的罪恶哀哭的人。我想那意思不是说如果你没有哭你就没有份，重点不是有没有哭，重点是你真的在意这一件事、当然这样的人他们不会跟着别人一样犯那样得罪神的那些事情，就是也就是在那样一个破败的时代仍然保守自己仍然敬畏神的那些人，那个天使就拿着墨盒子到他们面前就画一个记号在他们的额头上面。当然这在意象里面的那个人你如果当面看到他你看不到他额头上有什么记号。你会发现就是连旧约时代这个记号都一样是内在的，虽然他用外在的方式形容。你有没有注意过以西结书有这个话？如果没有从现在开始记得好不好，在以西结书第九章，然后接下去当天使要击杀在耶路撒冷那些犯罪人的时候神就吩咐他们一件事，就是要越过那些额上已经有了印记的人。那跟逾越节的晚上很类似的事对吗？只不过这一次审判是在神的家里面的审判，不像出埃及是在外邦人在世界的君王那里的审判。这个记号学者告诉我们他用了希伯来字母里面的最后一个字母，希伯来文有22个字母，最后一个字母套这个字母，而这个字母写起来就像打一个叉叉一样，那就是我们做记号的最普遍的样式哈。你知道吧，最多做记号的样式是打叉叉，不过我们华人不太这样做，我们如果给我们三个选项都有一个方格让我们做一个记号，我们要选那个记号你大概打一个勾对不对，我们觉得叉叉意思说 no， 勾的意思是 yes。 可是像美国人就不会这样，他们如果在男跟女他要打这个，像我如果去打一定是在男上面打一个叉叉，下一次你看到这个不要以为我是在说我不是男生，不是哦，我觉得我是男生。所以他们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就打一个叉叉。那些比较喜欢想这些事的人可能就会觉得说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十字架的记号在上面了。不，我不确定当时在旧约时代神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意思把这个当作是十字架，我不知道，至少圣经没有这样说。 之前我们读到启示录第七章头三节，也许我们现在可以再回头再看一下启示录第七章一到三节。就提到这一件事，我认为他提到这一件事的时候，非常有可能仍然是在引用出埃及记，就像我们提到的启示录有很多话引用四卷书，出埃及记、以西结书、撒迦利亚书跟什么但以理书。第七章一到三节，此后来，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杀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对吧？跟我们刚刚讲的是很接近的东西哈。在这些人受印之前，神说神把四方的风拉住。在圣经里面，从旧约时代，风常常用来代表好像就是一个灾害带来毁灭等等啊。比方这一卷书常常引用但以理书嘛，但以理书第七章开头的地方提到四只兽，第七章第二节我们看一下，那里就有提到风，看你看看那里怎么讲。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所以兽出现之前有这个风，有没有看到啊？所以我说启示录在这里仍然是在引用旧约圣经的这些话。而在这里的意思就是神留心不让这个灾害太大，拉住四方的风，可能意思不是完全没有风吹，而是不会吹得太厉害。圣经上有这样写的啊，就是像他提到神为海设立的界限，说你狂傲的浪直到这里为止，不可以越过，就是神让他不是完全不能越过，但是就是不会那么厉害的，不会那么厉害的意思，在这里也是这样。而这里提到这个是要表明一旦有了神的印记，就会蒙神保守，对吧？等到他们有了神的印记以后，神就让四方的风吹起来，意思就是灾害就更多的临到地上。那你怎么会把它理解成那个意思，神要把这些人取走呢？并没有啊，如果是这样何必给他印记，就取走就好了，对吧？所以我相信那个印记，那种把它封住保护，是一种内在的事。也就是他们仍然活在世上，在同一个公司里面，在同一个国家，在同一个领域里面，一样发生金融海啸的时候，一样发生一个自然的灾害的时候，这些人可以不受害啊，他们一样经历。可是这个不受害，我们一定要记得，从圣经整体来看，神并不是每一次都保守他的儿女是在外在的所有的事上都不受害，并不是的啊。有的会像尸体板一样是要殉道的，有的会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会丢在火炉里面，真的在那边被火烤的，但是只是神保守他们的性命。可是也有的有可能就让他们完全免于灾难，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把这个都定义成是完全脱免灾难，那不是正确的神学，好吗？如果你在这一方面很坚固，你就不会随便因为有一些人 特别是他们用预言的方式来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你就不会随便的跟随那些并不合乎真理的所谓的预言了。而这个是发生在神要应他众仆人的额之前讲的话。如果我们说我们受圣灵的印记是指的我们得救了，那么意思就是说神会保守我们，使我们在得救的过程，无论得救前、得救过程、得救之后都一样，会特别有神的保守啊。我们应该相信这个，我们传福音的人也应该相信这个。虽然我们会提到常常一个人要得救有可能会遇见仇敌的攻击，有的人说要受洗，然后那个礼拜他就感冒或者家里发生什么问题让他很难来受洗啊。是，可是我们不要太把这个想成好像只要有人要得救哦，就要遇见很多魔鬼的工作，要遇见属灵的征战等等。不，我相信圣经用更多的篇幅更强调的讲一件事，就是神会保守。就像在这里一样，本人约翰也同意这一件事，所以他把要点不是放在仇敌的攻击上，而是放在神的保守上。那个基督徒，本人约翰写的天路历程，那个基督徒他要进窄门的时候，他叩门，你记得吗？他叩门的时候那个门没有马上开，好像神试验他一下。可是等门开的时候，那个里面的人就有点粗鲁的就咔嚓就把他拽进去，把他拉进去，然后告诉他为什么他这样做。他说因为仇敌在那个山头找了那些什么狙击手，是吧？那个字是读狙还狙？狙击手啊，就专门要射火箭伤害这个在叩门的人，对吧？我没有记错吧？本愿的天路历程有这一段哈，你同意吧？本愿跟我们讲的一样，他比较强调这个，还要我们知道神会保守我们哈。那在第六前六印跟第七印之间插入了这两个意象，我们把它编成一章圣经，就是第七章。这第七章里面的两个意象，一个是十四万四千人，一个是无数的人穿着白衣，无数的人哈。多半的人都相信这个十四万四千人是一个代表性的数目，就像整个启示录用了许多代表性的数字，最常用的就是七这个数字，以至于我们可以归纳说七在启示录里面是不是代表一种完全，十二也常常在整个圣经里面代表完全，然后十呢也是一种完全。那这个十四万四千就刚好是十二乘以十二乘以一千，一千就是十乘以十乘以十哈，一千。有人觉得这都代表了加倍的完全，而且又是很大的数目，用一千再来乘它，这样哈。大概只有一个教派，其实我们认为它不是一个教派，是一个异端，就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按着字句来想这十四万四千人，他们以前就是这样。我很年轻初到教会的时候，我有一个表姐是在耶和华见证人里面也很深的在里面，我有几个礼拜住在她家住在厦门街那个附近。那时候我因为学校宿舍没有抽到，我的表姐就让我住她家，住了三个星期。那他就有很多的机会给我传耶和华见证人，那时候我还没有真的认识主，所以主保守我没有被他引到那里去哈。他们印了漂亮精美的，那个时代很不容易， 是精装版，又是整本小册子都是彩色印刷的啊，而且他们是用送的那个小册子，其中有一本上面的抬头就是144,000人。可是后来我想，好多年前我就想说，他们不修正他们的看法吗？因为他们现在他们信徒在全世界早就超过144,000人了。后来我听说他们真的修正了他们以前的说法，我不知道他们修正成什么样，也许是像我们现在讲的一样，只把它当作是一个代表性的数字，还是他们还是有办法把它按字句，可是却提出什么解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没有特别去研究。但是多半的人相信那只是一个代表性的数字啊。那这144,000人明显是用用12,000人做一个单位的，就是12,000乘以12啊。而因为在这里提到十二支派，以色列十二支派，每一个支派都有12,000人，乘以十二就144,000人啊，对吧？这个你会乘吧？我们小时候就会背的，12×12=144哈，可是麻烦的地方在这里啊，就是这十二支派里面没有但支派。你知道，光因为他没有但支派，就让许多的基督徒得着机会发表了多少很有意思的说法，各种说法都有。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哪一种说法让大家都满意的，所以他们就喜欢用历史上某一些故事提到说，但支派是被神弃绝的支派。这个如果你要用某一些事件来审定这个但支派，那多的是有一些其他的支派也一样犯过很糟糕的错误的啊。而且士师里面还有人是但支派的，你知道吧？他们提到但支派犯的错误，其中一个常常提到的是记载在士师记的，但士师记偏偏就有士师是出自但支派的。哪一个是出自但支派？是很末了的事实啊，非常有可能但支派犯的错误，在士师记里面提到的错误，发生在三孙之前的，而三孙仍然被神拣选成为伟大的士师，虽然他做的不太好啊。所以我们很难从圣经里面找出什么东西来解释为什么没有但支派啊。然后在这里没有但支派，为什么还有十二支派，你知道不知道？来，我告诉你，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有十二个支派，其实更正确说有13个支派，因为雅各立约瑟为长子，就给他2加倍的产业，所以他跟约瑟说，你在埃及所生的这两个儿子马拉西跟以法莲，这两个儿子是我的，你知道那什么意思吧？孙子当然是你的啊，可是他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他把他跟他另外11个儿子并列，也就是让约瑟一个人占据2个支派，这样了解那意思。那就有13个支派，对不对？然后神还是比较喜欢12这个数字，所以他就把利未支派抽出来，让叫他成为侍奉神的支派，然后不给他产业，就是没有划一块地给他，而让他散居在以色列中。你就会发现在那个之后，如果12支派把利未支派拿掉的话，就会把以法莲马拿西都算进去。如果利未支派算进去的时候，他就是约瑟支派，这样懂我意思吗？可是启示录这里就给人家搞一个奇怪的东西，就是他利未支派也在里面， 然后又以法莲马拉西都在里面，然后就把但支派给除名。我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有一天你找到一个让大家都信服的解释，我很乐意知道啊，好吗？在那个之前，对我来讲，他就是这样，我就是知道这样就好了，我并不愿意提出什么牵强的解释来。但是，我们仍然相信，这不是在指责旧约时代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啊。有一些人认为，这两个意象前面这144,000人是指责属地的以色列人的得胜者，而后面那些是指的外邦人啊。可是其实这只是一部分基督徒的看法，有许多的学者，有许多的基督徒，他们并不这样看的。而我自己也比较选择这样的看法，就是这两批人其实很可能是同一批人，都一样是在讲到神的百姓啊。你如果有不同的看法没关系，因为这里圣经没有非常明确的讲。你说这里明确的讲十二支派，可是新约圣经经常在提到十二支派或者是提到以色列人的时候，是指的属天的以色列人，把我们都包括进去了，所以你没有办法说因为他这里这样讲是以色列人还列出十二支派，就一定表示是属地的以色列人。你同意我的话吗？有可能这里用两批人来讲，是仍然是在讲，是在强调不同的东西。那144,000人，有可能在强调的就是因为他们额上受了印记，所以就不受害啊，是被神分别出来的，是被神封上印，是被神保守隐藏在他里面的。而穿白衣的这一群，强调的是这些人本身。他们是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他们怎么样接受了救恩而被羔羊的血洗白净了，而且又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使他们的衣裳洁白。所以你也可以说，一面是讲到神那一面做的事，后面这一半是讲到人这一面做的事。我觉得这样解释，至少我自己我比较喜欢这样的解释。可是关于这里提到穿白衣，我多讲一点话关于这一件事。后来在启示录很后面的地方，19章吧，会提到心腹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记得吗？在那里就明确的讲说，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显然重点不是你有没有穿白色的衣服，而是你里面是不是白色的啊，也就是行义的人啊。可是我要多讲一点这一件事，我相信能穿白衣并不表示只是提到不犯罪而已。我想他当然包括了不要作奸犯科，也不要犯神不喜悦的罪等等这些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可是我想提醒弟兄姊妹，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圣洁的时候，他其实很强调的不是只是你不要犯罪，不要作奸犯科或者犯其他的罪而已，而是强调我们跟世界的分别。这不太一样，你知道吧？因为这世界的样子有一些并不会被人定义成犯罪，甚至也没有被所有的基督徒定为犯罪，而有一些基督徒甚至鼓励人家追求的东西，但是有可能那是神不喜悦的。在希伯来书里面是把 贪恋世俗跟圣洁做对立的，而不是把作奸犯科跟圣洁做对立，贪恋世俗。而且还举了一个人做范例，就是以扫。你知道圣经里面从来没有提过以扫作奸犯科。就我们今天对罪的定义，雅各比较有犯罪，以扫比较没有。但是希伯来书称以扫是贪恋世俗的，因为他们不关心神的事。我希望我们在想到穿白衣的时候，要进入圣经的这些诠释、这些定义，而不要用你原来以为的样子。可是这个世俗其实是非常难描述的。比方我们被鼓励要追求卓越，你不能说这是不对的，有上进的心是上帝放在我们的里面的，没有上进的心，我想我们都不会去追求神，对不对？但是就在这里面就有可能有贪恋世俗的东西在里面。使徒约翰就用比较内在的东西来定义他，他说这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那这个都是很内在的东西哦，都不是能用外面你做什么事来衡量。那所以一个人如果在公司里面很认真的工作，而且也用脑力想要让公司做得更好，以至于有可能有更研发出很好的东西来，因此被赏识，甚至被升官加薪等等，你不能说这个是世界。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会不会有世界的灵在里面？有可能，有可能，对吧？这里面有没有可能出于今生的骄傲？有，如果是那就是世界，因为约翰是这样说的。跟一般世人一样，你有婚姻，你看到如果你还未婚看到一个异性你会受吸引，这是世界吗？没有，这是上帝造我们的本能。可是这里面有没有可能有世界？会有，因为约翰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那是世界。当然你可能要定义清楚什么叫肉体的情欲，你有那种欲望，性的欲望就是世界吗？当然不是。如果不是，如果是的话，那属神的人都不会生小孩了哦，所以一定不是。所以你会发现那很难，很难描述，很难讲清楚，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就应该这样想到启示录里面的兽啊，六六六啊，他没有像你想的那么容易分辨。你不要把猜谜放在猜他是哪一个独裁政权哪一个人之类的，他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分辨的。因为他有可能就在我们身边。还有请记得，他有可能不是只在你身边，而是在你的里面。当你读启示录看到兽，看到六六六，会想到说有可能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就会松一口气。你至少在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式里面在解启示录。不过你的在我们里面不要把它想成有一个 chip 在你的手里面了，我指的不是这个，是指在心里面。所以这个穿白衣不只是提到远离罪恶，还应该跟世界分别出来，好吗？接下来这一段十六节到十七节，七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再读一次好吗？从十五节读起，启示录七章十五到十七节。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 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段话是很明显的引用了以赛亚书，虽然以赛亚书不是启示录最常引用的经卷，但是他这里引用以赛亚书49章，以赛亚书49章第8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月闹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你知道这两句话在新约里面两个地方引用它，都在指的福音的时代说的，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后面我们一起读，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很明显是跟启示录那一段话很接近，对吗？虽然它不是直接引用，但是间接引用。其实我觉得启示录在引用这个的时候，我想他应该有想到以赛亚书，但是其实很可能同时想到出埃及。因为出埃及以后他们在旷野都有这里面讲的东西。云火柱白天像云彩遮盖他们，使他们不受炎热的日头的伤害，夜间变成发光，让他们在夜间可以照明。他们一路有玛纳，对吗？有灵磐石出的水，就不饥不渴。而且做宝座要用帐幕覆庇他们，在这里好像用了希伯来书里面提到的会幕帐幕那个字的动词，就是去帐幕他们，也就是去遮蔽他们，覆盖他们。记得吧，他们出埃及以后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造了一个会幕，不是吗？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第7章这一段话充满了出埃及在旷野行走的时候的典故在里面。而我相信这不是在指责天堂的样式，而是在指责走天路的样式。这些恩典不是进天堂才得着的，而是在走天路的时候的恩典。所以我称这一段话是我们神的儿女天路客走天路从神来的恩典。但是当然那你也可以说那是天堂的形容，因为启示录到末了形容新耶路撒冷的时候用了很多跟这些类似的话，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就可以先预尝天恩的滋味。好吗？
请唱颂赞诗选165首，颂赞诗选165首。
唱一遍。
Yeah.